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又到光耀来跟各位一起来敬拜神。那么今天一起来看的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如果你是这本圣经的话，是在新约的89页，你会看到那个大的数字是章节号，所以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的十五章。我来为大家读今天的这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的十五章这样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了，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欢庆的筵席。我要请大家先来思考一个问题，你开心吗？很诚实的讲，你开心吗？我有时候跟弟兄姐妹聊到后来说，我们信仰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告诉他说，做人呢，开心最重要。你有没有想过你真的开心吗？我们很诚实的面对我们的人生，你觉得你现在人生的境遇怎么样？你是觉得越走越难呢？面对这个城市，面对你的工作，面对这个房价，你会觉得你有盼望吗？你觉得10年之内你在干嘛？10年之后你在干嘛？你的家庭会变成什么样？你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最近很红的是那个彩虹合唱团，是吗？他们唱的歌很好听，是吗？你会听到，我去年就听了他们那个，我把钥匙放了，是吧？然后今年又有一个，唱那个加班狗的是吧？大家都我看到很多人转那个歌，我也觉得很好听。 我看到很多人的评论就两个字，好玩。但是后来我想，这样的歌为什么能让我们快乐？我们真的快乐吗？我们真的开心吗？我们到底为了什么在开心？当这样的开心只是因为好玩的缘故，现在好玩变成一个让我们开心的唯一的方法。每天我们都希望看到一些好玩的东西，如果不好玩我就没有兴趣看下去了。我们的朋友圈里都必须要有好玩的，以至于眼下必须流行要有段子手，没有段子都不能吸引人的注意力以至于牧师在台上都必须说你怎么没有段子啊。各位，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失去了我们真正的快乐，这是这个现代的世界给我们的。我们失去了那些深刻的让我们真正存到永恒里的快乐，以至于我们寻找那些让我们觉得好玩的但是却轻浮的东西。今天这段的经文很有名，因为里面有一段著名的比喻，就是那个所谓的浪子的比喻。这个比喻，这个故事当然很有名，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一幅图，就描写那个状态，那个浪子从很远的地方像乞丐一样的回来，远处画了一个妓院的样子，然后那个父亲去迎接他。就很小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那幅图。等到我出信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呢，读到这段的时候又觉得很感动，因为你看到这位神是怎样的接纳这样一个罪人的，他就当这个罪人又悔改的时候就接纳他。当我听到凯勒牧师的讲道的时候又让我大受冲击。然后他提醒我们说，原来我信主多年之后我们变成都是大儿子，我们常常的自义，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装成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我们其实我们并不开心，我们告诉别人弟兄你一定要喜乐。然后我们今天要重新来看这段的经文，因为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把这段经文今天把它的范围略微扩大了一点，因为经文指向我们说，我们不但要考虑这一个浪子的比喻，因为当你看十五章三节的时候，耶稣说这是一个比喻，当那些法利赛人他要对法利赛人说话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的是说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所以你会发现很有趣，耶稣所讲的我们传统上认为这是三个比喻，但是经文却提示我们说这是一个比喻，表示说耶稣在讲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把这所谓的三个比喻放在一起看，不要把它孤立起来。所以这三个比喻是在讲一个完整的意思。那这如果当我们去看这个整体的时候，到底他在讲的重点是什么？今天我要提示大家的是，这一段的重点是关于一场喜乐的欢庆的宴席。路加福音是一卷很有趣的福音书，路加的写作的方法特别的有趣，特别的有艺术性，它也有很多神学在里面。我提示大家一点，我也在很多地方提到大家提醒说，耶稣来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就是他经常的吃饭。他来的时候就跟人吃饭，他呼召利未的时候说利未转身就请他到家里吃饭。他到法利赛人家里去也是吃饭，甚至他到法利赛人讲的比喻都是吃饭。而到这里你又看见他又要吃饭。耶稣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欢庆的宴席，请记得这不是随便的吃喝。我们刚才读了两段新约和旧约经文，你会看到吃饭末世的筵席在整本圣经里面是一个极大的主题。它提示我们说，你知不知道在末世的时候要有一场欢庆的筵席？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欢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快乐，我们看些段子并不能满足我们，我们看些剧不能满足我们。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你觉得我信这个信仰好累啊，好辛苦，真的好辛苦。但有没有想过会有一场欢庆的筵席，并且也许今天就有一场欢庆的筵席在我们中间？你想过这样欢乐的场景吗？你有多少时间没有这样欢乐过？所以我们需要来看几点，今天这一大段的经文。 第一，我们今世的愁苦；第二，末世的喜乐；第三，人需要做的回应。最后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的应用。所以第一，今世的愁苦；第二，末世的喜乐；第三，人要做的回应。最后会有一个特别的应用。我们先来看今世的愁苦。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第三个比喻当然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会看到说第三个比喻的篇幅最大，它的情节最丰富，好像是一个重点。但是呢，在这个结构里面，当我们知道说这三个比喻是一套的结构，你需要知道说这三个比喻在表达同一个意思，那我们就需要说耶稣讲前两个比喻不是白白的讲的，耶稣讲前两个比喻的时候是让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用前两个比喻的重点来校准我们第三个比喻的重点。所以我们需要来看第三个比喻，但是我们也需要用前两个比喻来解释，因为前两个比喻的重点相对更简单清楚一些。我们今世的生活是怎样的？十五章一开头的时候就设定了一个场景，你看到的是好像有两群人，好像有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税吏和罪人，说那些税吏和罪人要听耶稣来讲道；另一个群体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这变成两个群体。那当你看第三个比喻的时候，你又会发现比喻讲到两个儿子。所以各位，我们今日在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在最终，这个世界在最终，这是一个巨大的直接的宣告，他告诉说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今日常常会忘记了，这个世界会告诉我们很多的告诉我们很多的原因，你为什么不开心？因为你没有钱因为你的心理有问题或者你没有找到好的对象，或者你没有追到好的剧，这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因为有罪的缘故，我们不开心，我们失去了那个深刻的开心、深刻的欢乐，是因为有深刻的问题。而这个世界倾向于告诉我们没有那么多深刻的问题。而圣经，整本圣经在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罪，世界在罪中。罪，我们常常有一种误解，我们觉得罪好像是实体性的，这个罪或者那个罪。当然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基督徒常常很愁烦的在对抗，说我省察我自己，我今天又犯了这个罪，犯了那个罪。当然这是好的事情，这没有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罪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罪就好像一个背景一样。当你在商场里逛的时候，你会听到在高档点的商场，你会听到背景音乐的是吗？为什么？你知道我做过房地产，做过商业地产，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放背景音乐？那些背景音乐是鼓励你消费的，那些背景音乐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决定你怎么做决定。比较明显的是，你们圣诞节的时候去逛商场，你会听到它的音乐变了，是吗？有时候他会放一些很激动的音乐，打折大减价的时候会放很激动的音乐鼓励你消费。而圣经让我们看见说，当罪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罪好像一个背景一样，不是在这个罪或者那个罪在我们眼前有块石头，而是我们所有人的每一天的生活都好像在这个背景里面，罪不断的在唱他自己的歌谣，唱到我们的心里，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他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做决定。所以就好像我们觉得就变成一种罪，变成一种环境，变成一种背景，我们是无法逃避的。所以你看到的是，就好像在十三节以下讲到第三个比喻，讲到那小儿子的时候，你会看见小儿子挥霍一切的他的父亲给他的财物。我们同样在这世上，你看到人类所做的事情不断的在挥霍一切神给我们所有美好的事情。我们离开神，我们只想要神给我的那些好的东西，然后我可以供我自己挥霍，但是我们不要神自己。这个小儿子所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他离开他的父亲，他只想要他父亲的财产，然后不承认，他就去挥霍那一切，他要到远方去，因为他不想看见那个父亲。这就是世人的状况。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你刚才唱的第一首歌，你知道所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神所造，然后我们想离神越远越好，我们不想看见他，我们只想要那物质的丰富供我们自己挥霍。这是今日的世界，这不是一个物质性的问题，这是一个道德和灵性上的困境。今日的世界，看到今天的世界吗？前几十年好像还很平安，最近越来越多的人说我们世界进入乱纪元了。你看到越来越多的混乱的事情，战争、恐怖的事情、杀害、彼此的仇恨，这个世界会怎样去看这些事情呢？这个世界会告诉我们说，是因为物质缺乏的缘故，因为我们经济不够发达，每个国家今日在这世上追求的第一是 GDP。只要他们认为只要我们经济发达了，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变得好起来。然而事实是没有，以我们今日世界的生产力，我们早就可以解决贫困问题，早就可以解决非洲吃不饱饭的问题，然而永远有那么多穷人。这个世界的问题从来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罪的缘故。很可能我们自己完全没意识，我们就这样过一生，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平平安安的过一生，我们就在这世上不去在乎那罪一直在我的背景里面对我起作用，然后我就沉浸在这个世界当中，我就挥霍那一切神给我的财富。各位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当然每次进到教会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很开心，圣经说的是各位都是圣徒，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开心。然而我也深切相信我们都是罪人。各位今日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们的心里有什么，神知道一切。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现在有弟兄姐妹是在一种困境当中，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你心里的不安是因为在你深处有一个罪。很多时候我们会倾向于去把那个罪变得让我们可以接受，人性真的很诡诈，我们会发明出很多东西让我们去接受那个罪，让我们自己接受我们自己的罪。这个世界告诉你说，我在一个群里面是很多的不信主的，我的同事们，很多的大学的老师在一起，有一次谈论一个问题，谈到最后有一个老师说是啊，他说人最大的问题就需要先自己跟自己和好。我还没有说法，另外一个老师知道我是基督徒，他说根据徐老师的说法，你自己是没办法跟自己和好，那你怎么办？所以这个世界在欺骗我们，人心诡诈，常常去让罪变得让我们自己可以接受，我们称它为软弱，我们称它为就是一时的软弱。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知道身上有大罪，我们会很注意的去处理它，但是我们常常放过那些日常的小罪。而在那些日常的小罪，如果你不去处理它，请记得一点，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的，凡是罪的问题就是属灵的问题，属灵的问题如果你不去处理它，它一定就在那里，它不会自动消失。很多时候我们倾向于说，哎呀就这样吧，等一等啦，等到看看他是不是自己会消失。我以前在国企工作，你知道国企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很多事情他们说，哎，你拖一拖啦，拖到后来也许就不用干了。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我发生过很多次。但是我告诉你们，属灵的事情绝对不会自己消失，哪怕是再小的属灵的问题，它不会自己消失，你必须去处理它。所以这是一个愁苦，你看到世人罪人在最终的时候，他就在这样的愁苦当中，他自己走不出来，他没意识，人心的诡诈倾向于不断地把罪包裹起来。你知道，人会有那种怎么说？人身体里面会有结石啊，那种东西怎么会有结石？是因为一开始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人体会有分泌物出来把它包裹起来，然后越变越大。一开始你会觉得你没什么问题，等到有一天那结石足够大的时候，会让你痛苦不堪。罪在我们身上，一些小罪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不去处理它，但是总有一天它会在我身上发作出来。罪人在这世上 在最终的时候就是这样，并且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真的是走不出来，我没有办法去处理它，这就是我们的愁苦。另一方面，你看到的这是一个群体，在经文当中你看到这好像是一个群体，小孩子那个罪人和税吏，他们也为生活所迫，他们觉得自己走不出有罪的生活。另一方面，更多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很多年做了很多年基督徒的情况，是那个大儿子的状况。你看到那个大儿子出场的时候是怎样介绍他的吗？他正在田间劳作，是吗？然后后来他自己说的是，我辛苦了很多年啊，我一直很辛苦勤勤恳恳的干活，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啊。所以他在干什么呢？他一生正在努力的做一个好人，很努力的做一个好人。所以各位，我们今日的生活更有可能的，今日在这个城市里面，在我们这群年轻人中间，我们有可能再过这样，更有可能再过这样一种生活。我们从小到大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父母会告诉我们说，你好好读书啦，好好读书，然后好好工作了，然后好好的继续的努力了，不断的努力，你追求你职业上的发展了，你过一种日常的生活啊，然后总有一天通过你的努力，你在这城市里面为自己挣到一套房子，然后你就安安稳稳。我们不去考虑那个末世的事情，不去考虑神的事情，我们靠自己的双手想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生活，给我们安全感。法利赛人也是如此，法利赛人每天在操练宗教上的操练，他们是一个一些宗教人士，他们就不断的行律法，告诉自己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体面人。请记得，法利赛人在罪人面前的高傲，他们的骄傲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更体面，他们在神面前更体面。所以当你看这个世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世界好像变成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那些罪人，下层的不体面的人，他们自己没有办法走出罪来，很多时候我们也在这样的境地当中。另一群人，这个世界上是一群有道德有教养的上层的体面的人。在这个城市当中，今日我们今世的努力很有可能是想要做一个体面人，我们真的很想做个体面人，我们想让自己被区分开，想让自己离开那些罪人，我们不想接触他们，我们不想看见他们。这个世上有很多的穷人，而当你看这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今日富人那些有钱人是怎样对待穷人，他们想要见到穷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发现那些在这世上对有钱人来说，那些穷人有一个很好的用途，是可以供给他们做慈善。他们平时不会去想到那些穷人，直到有一天他们觉得我应该要做些慈善，他会想起那些穷人，然后找一些穷人，然后做些慈善的东西。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使自己更体面。我们可能在过这样一种生活，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想要让自己变得更体面，想要做成那个体面人，而我们忘记其实我们里面也和那些罪人一样，我们忘记自己实际上也是如此，忘记自己在神面前有罪，并且我们自己没有力气改变，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在前两个比喻当中，耶稣讲的这一套三个比喻，前两个比喻他讲到的是什么呢？请记得，整个的比喻，整个的一套的三个的比喻，有一个很明显的主题是失而复得。你看到羊失去了找回来，钱失去了找回来，儿子失去了找回来。在前两个比喻当中，你看到的是那个羊失去了，羊自己是回不来，羊很笨的。你养狗你会知道狗很容易回家，但羊真的很不容易。但我是城市人，我没有体验过，但是我见过那些在农村的传道人啊，那些传道人有一个牧师告诉我说，他小时候放过羊，他告诉我是羊真的很笨，羊走出去自己回不来。所以罪人也是如此，当罪人陷在最终的时候，真的很没有办法回来。 而那个失去的钱，第二个比喻的时候，看到那个钱失去的时候，更回不来，钱是一个死的东西。所以各位，在这段经文当中，首先看到这段经文逼迫我们去思考我们今日的生活到底是怎样，我们到底怎样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现在的生活，你到底在为什么努力，你真的觉得开心吗？真的让你觉得有盼望吗？你是不是实际上你正在做的，你一切的努力是想要让自己做一个体面人，不管是在你的公司里面，不管是在你的学校里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你想要离开那些罪人，而你忘记自己里面也是如此。你有没有想过，经文刚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两种人很可能是同一种人，因为在第三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说，这是两个兄弟。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兄弟意味着他们是一家人，他们是很亲密的，他们好像是一个人一样，他们是相同的，在古代的观念里面，我们有彼此的责任。这两种人可能是同一种人。而当小儿子犯罪的时候，你看到大儿子的冷漠和他的自私。耶稣到世上来传道，他对那些罪人真的很，你看到他很爱那些罪人，他只对一种人特别的严厉。你看到耶稣讲了很多其实耶稣讲了非常狠的话，你们的牧师很直接，但是也许他也没有讲过那么狠的话。他说法利赛人，你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说的意思是你这个伪君子。各位，虚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虚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正在努力的一切，可能包括你上教会，是在让自己变得不断的虚伪，你想掩盖起来一些东西，不想让别人看见，你也想反复的向自己证明你没有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努力有多大的意义？所以今世在这世上，世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愁苦。当在最终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自拔。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罪人倾向仍然把我们拖向一种虚伪的境地。我们会用基督徒的身份来包装我们自己。所以这是人的愁苦。当人陷在这样的愁苦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有一个很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实际上他没有办法开心。所以我并非同意 TVB 的名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真的开心吗？当一个人不开心的时候，他一定里面出问题。所以保罗反复提到说，弟兄们，你们要喜乐。他说的是个命令，保罗说的是一个命令，是他说你弟兄们，我再说一遍，他强调一遍说你们要喜乐。因为当你失去喜乐的时候，你一定你的生命出问题。我们有一个姐妹正在寻求要去土耳其做宣教士，于是有一次我和她一起去见一个长辈，因为那个长辈很有宣教的经验，他也去土耳其探访过，我去想要问他一些意见。那个长辈那个弟兄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跟那个姐妹说，我在旁边听的他说，姐妹，你一个人你可以寻求去土耳其做宣教士也许你在那里会很孤立，会没有人帮助你他说，我会问你，如果我来探访你，我会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还活着吗？他说第二个问题是你还喜乐吗？他说我不会问你传了多少福音，不会问你传信了多少人，那是是神的工作，你自己努力就好。但我会问你喜乐吗？因为如果你失去喜乐，表示说你和神的关系出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末世，看到这个世界的世人的时候，你看到世人真的很愁苦。今日在这世上，我们其实真的失去快乐，我们有太长时间这个世界的人失去快乐，失去那个真正的触动我们心弦，让我们知道那种通向永恒的甘甜的快乐。我们不断的创造出来，在这世上创造出来各种各样虚假的东西，让我们可以暂时的满足我们自己，但是那些很快过去。所以这是世人的状况，世人的愁苦。当你看到耶稣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
在耶稣的时候和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并没有在这一点上没有大的差别。你去看的是世人同样是这样愁苦，而当耶稣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宣告是末世来。所以第二个方面我们需要来思考，在这段经文当中思考末世的喜乐。基督徒做基督徒时间长了，我们对末世的概念可能会有一个误解。我们常常倾向于认为，我们提到末世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大审判了，审判是很严厉的，然后硫磺火湖啊。如果你喜欢看美国的电影，你知道美国的电影都有类型的，有一个类型就叫末世类型，所有的末世类型片都是灾难片。你看过不是洪水啊，就是火山啊，各种各样的灾难，要么就是瘟疫啊，或者僵尸啊，这种东西。然后你有没有想过，圣经告诉我们说末世，想过圣经提醒过我们另外一面的真理是，他说圣经是一场巨大的喜乐的筵席，一场欢庆的筵席。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能忘记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里你看到的是耶稣又要开始吃饭。耶稣来说，法利赛人说这个人跑来就吃饭，这个不像是个属灵的人，太不属灵了。但你看到耶稣做的是，法利赛人有意见的是他和罪人吃饭。耶稣为什么要和罪人吃饭？我刚才也读了新旧约的经文，路加福音在这个大段落里面，你会看到他把末世呈现为一个欢庆的筵席。路加在这个段落里面不止一次提到吃饭，这个大段落大概是9章到18章，路加福音一个很特别的段落。耶稣不断地走向耶路撒冷去，跟其他福音书有些不一样的地方。耶稣不断地走向耶路撒冷，这段路好像走了很长，在路加福音里面，大概从九章开始。所以你从那大段落你去看，不断地提到吃饭的问题。你看到9章开始，耶稣就给5000人吃饱。但不仅仅是个神迹，他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筵席。你想象5000人在一起吃饭是个怎样的景象？大家吃得很开心，很嗨。我们都喜欢吃饭是吧？我们最多10几20个人已经很快乐了。你想过5000人在一起，耶稣吃喂饱他们，然后说我们欢喜快乐，因为末世临到你们，你知道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到11章的时候，耶稣教导门徒应该怎样祷告。我们都会背主导文，主导文里有一句是什么？我们今日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是吗？耶稣告诉我们说，神给你们吃饭。而在那节经文里面，上下文更指向说，那个饮食不仅仅是指今天的饮食，也是更多是指末世的灵粮。末世的灵粮是什么？在那段上下文当中提到的是，末世父神会把最好的东西赐给他的儿女，就是圣灵。然后到12章的时候，耶稣又讲了一些比喻，讲了财主的比喻，这是个反面的警告。他警告那些在地上积存财物、吃喝庆祝的，并不能供应人的灵魂。有一个财主就那个很讽刺的，耶稣讲了讽刺的话，他把所有财富都装在这个仓库里面，他说我的灵魂啊，你可以吃喝快乐。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事情。然后又提到说另一个正面的这个比喻，提到说又有一场筵席，说那个主人到远方去，仆人在这边，如果你们很忠心的服侍这个主人，等主人回来的时候带领你们进到一个筵席，那个筵席非常的特别。那个筵席说那个主人要来服侍那些仆人。耶稣又提到了一场筵席。然后到14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吃饭的主题反复的开始出现。耶稣去法利赛人家里吃饭，然后他教导了一个比喻，也是关于筵席的，更显出了很明显是讲末世的筵席。然后又有一个筵席的比喻，说到那个主人摆了个筵席，然后请很多人进来，那些人都异口同声的拒绝他，说我有很多事情啊，哎呀，我要去看看我的牛啊，我刚结婚啊，等等啊。然后耶稣说，那个主人说，你去拉那些瞎子瘸子进来，然后充满我的筵席。这显然是一个末世的场景。然后你会看到是这个末世的筵席的景象越来越清晰，一直到这里15章的时候，你会看到这3个比喻都在提示有一场欢庆的筵席。 因为你看到这，当耶稣讲这三个比喻的时候，最后都落在一个字上，就是你要欢喜快乐，你要欢喜快乐，你要欢喜快乐。这三个比喻都在提示我们说，有一场欢庆的宴席。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三个比喻里面，你看到前两个比喻，你看到是一个怎样的场景？我之前说了，罪人在最终没有办法自己回来，好像那个走失的羊，好像那个失去的钱，好像那个小儿子，在一个非常愁苦的境地里面，你看到的是一个失而复得。为什么会有一场喜庆的欢庆的筵席？是因为失而复得的缘故。第一个比喻你看到的是羊失而复得，第二个比喻钱失而复得，第三个比喻是那个儿子失而复得。在三个比喻当中，都是因为发生这件事情，那个主人，不管是谁的主人，是羊的主人、钱的主人和儿子的主人，都非常高兴，于是他办了一个筵席虽然前两个比喻没有特别提到说筵席，但是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测说，他请那些邻居啊朋友过来，他说你们一起欢喜快乐，应该是在一起有一个欢庆的宴席。你有没有想过，在前两个比喻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包括第三个比喻当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宴席是有点奇怪的？为什么奇怪呢？你说你丢了一只羊，你把它找回来，然后你要摆一场酒席来庆祝，我们吃什么？吃羊吗？你丢掉一块钱，那个富人不是很有钱的，他只有十块钱，是吧？他丢掉一块钱，他把他找回来，他请了所有的朋友过来，我们去庆祝一下。如果是我是怎么办？我肯定藏起来了，藏好了，下次不要再丢了。那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挥霍了，他是个糟糕的状况，他回来，那个大儿子预期的就不应该有欢庆的吗？但是在这里，经文让我们看见说，居然有一场欢庆的宴席，而且反复的说，在天上，在神的天使面前有这样欢庆的宴席，因为神这位天父特别特别的喜悦罪人悔改，喜悦那个失去已久，喜悦那个自己回不来、完全无望的人回到他的面前，以至于在永恒里面有一场巨大的宴席，说我们一起快乐。你看到第三个比喻里面，那个父亲看到小儿子回来的时候那个反应，凯伦牧师讲过很 细节的这个分析，你看到说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下面，那个父亲是不会跑过去，他应该是很庄重的一个很有权威家长的形象，他不会这样跑过去，然后他看到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就这样急匆匆地跑过去，并且抱住他亲吻他，然后告诉仆人说给他穿上衣服，给他穿上鞋，并且你注意到吗，他说给他戴上戒指，戒指的意思是说你仍然是继承人，你是那个继承产业。当神把人找回来，把一个罪人找回来的时候，不仅仅说你回来了，那你就好好的，如果是我把一个儿子找回来，他犯了这样错误的话，你先找牧师辅导了，然后这个我们考虑一下，看看你的表现是吗？那神说，天父说你要承受产业，我不是要惩罚你，我要承受产业，并且大家一起开心，不仅仅是我开心，亲戚朋友过来，邻居过来，一起过来，大家一起开心。这是为什么会有这场欢庆的宴席。第二个方面，我看到的是这个欢庆的宴席的产生是因为这个主人主动的寻找的行动，这是需要考虑的。罪人没有办法自己回来，真的没有办法自己回来。很多时候我们想靠着自己做些事情，然而罪人的本性使我们做出来的事情只是在使我们那个结石越变越大，我们常常倾向于把我们的罪包装起来，我们不会去想要 直接的处理那个罪。然后你看到在这一套的比喻里面，你看到的是那个主人花了很多的力气去把那个失去的东西找回来，无论是羊是钱是那个儿子。当然第三个比喻当中，你看到的好像是那个小儿子莫名其妙自己回来了，但是你需要知道这三个比喻是一套的比喻，所以你需要用前两个比喻来校正第三个比喻的重点。当小儿子落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也是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神引导人悔改。你需要知道因为有欢庆的筵席是因为神的工作。那神到底做了什么？神到底做了什么？在这个大段落里面，这个背景是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人到底怎样才能改变？你只有到耶稣那里去，让他来拯救你，才可以改变。唯有十字架，唯有耶稣这样坚定的为罪人走到耶路撒冷去上十字架，才是找回，这是那主人寻找那失去的迷羊、失去的钱、失去的儿子的方法。你知道吗？是因为那些失去的东西实在走得太远，以至于需要付极大的代价才能把它带回来。各位，我们常常低估罪在我们身上的作用。罪人现在最终的时候真的很可怕，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回来，我们也失去喜乐，失去一切。然而这位天父居然愿意把他的儿子差遣下来为罪人死去，这是他寻找罪人的行动。他花这样的代价想要与我们一起快乐。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一场末世的欢庆的筵席？你看到的是这是神主动寻找，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的工作，罪人可以悔改，可以进到筵席当中，这是一个十分欢庆的场面。当我们读旧约的经文，当我们读新约经文，你看到的是其实旧约当中一直在暗示我们说，人原本就应当与神一起吃饭。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最初人和神在乐园里的时候就是在一起吃饭，然而因着罪的缘故，我们失去了和神一起吃饭的这样一个特权，我们被赶出去，于是在地上流离失所，在愁苦当中。而当神的拯救行动展开的时候，他常常让人看见想要恢复与人的这种欢庆的同在筵席当中的关系。你记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怎么出去的吗？也是吃了一顿饭才出去的。吃了逾越节的筵席是神的羔羊，以至于审判不会临到他们，他们才出发。当神赐律法的时候，在西奈山赐律法的时候，你看到什么情况？在民数记那一段，摩西上山的时候，然后说那七十个长老亚伦跟着七十个长老一起上山去，他们观看看见神，然后说他们干嘛？他们又吃又喝。你注意到吗？我们有时候不太注意那段经文。以色列的圣者在那里，然后他们在神面前吃喝。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经文，你看到末世的时候，他给万民的盼望是什么？万民都到神的圣山上一起来吃饭，神的拯救，这是个欢庆的场面。所以第二点，我们需要知道，当耶稣来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是这末世的喜乐，这一场巨大的筵席。但第三方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人需要有回应。在这三个比喻当中，这三个一套的比喻当中，也让我们看见人必须做出自己的回应。我们看到的是，耶稣来在我们眼前，就为我们摆设了这样一个筵席，然后他呼召我们说：“你进来了。”人需要有正确的回应。人正确的回应是说：“我相信你，我就可以进去。” 而人罪人常常的反应是什么？罪人常常的反应是说，这个筵席最好我来做点菜。我们常常的反应是，最好我能够在这个筵席上是有功劳的，我不是作为一个那些瞎子瘸子被拖进这个筵席的，而是作为一个主人的形象进入那个筵席。你看到小儿子的回应是什么？小儿子的回应是真诚的悔改，包括承认自己在神面前完全无望的困境，然后说我不配进去，但是那个天父接纳他。而大儿子的问题是什么？当我们再去看第三，反过来再去看第三个比喻的时候，你看到大儿子的问题是什么？大儿子，当大儿子进入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什么场景？是正好是在小儿子回归，父亲说我们要办筵席开始庆祝之后，而大儿子在整个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特征，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他拒绝进去，他拒绝进去那个欢庆的筵席。从24节开始，我们看到的场面就好像是这个父亲和这个大儿子在围着这个宴席的桌子在那里转圈。大儿子发现有那个筵席就很生气不肯进去，然后他的父亲来劝他。到最后我们并没有看见大儿子最后的反应，因为经文停留在父亲说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大儿子最终还是没有进去，因为比喻当中没有说他改变态度。整个经文的重点在告诉我们说，始终没有离开，这个经文的重点都一直没有离开这个筵席，没有离开那个欢乐的筵席，没有离开那个因着失而复得，因着主人的寻找的行动而有的欢乐的筵席。而大儿子这个角色当然是负面，而他负面形象在于他死活不肯进去，他不肯与进到那个筵席里面的那个罪人一同庆祝。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比他更有资格进去，他觉得他不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进到这个筵席里。那个罪人先进去坐在那儿，我和他一样进去吗？我不能接受这一点。大儿子的心态是这样的，他生气，他向父亲抱怨，他抱怨的是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位，罪人在我们身上天然的倾向是倾向于律法。所谓倾向于律法，是倾向于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倾向于靠我们自己要做一些事情，通过我们不断的做事，我们建立自己的身份，不管是怎样的事情。而我工作顺利，我就建立起来一个很好的形象，很体面的基督徒的形象，白领中产城市基督徒形象。然后我专心于做很多教会的服事，然后我又建立起一个很热心于教会服事的形象。很多时候很可能是这样，所以你们可以去推荐你们读一下那本《危机四伏的呼召》。各位，罪人很倾向于把我们的身份建立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上。然而耶稣来就是要打破这一切，告诉你说，你真的一无所有，你能进入这个筵席完全就是因为那位主为你摆设，他付了重大的代价为你摆设，现在你进去你就相信他就进去。而人总是觉得说，我不能作为这样一个毫无价值的样子进到这个筵席里，我总是希望在这个筵席上是被人夸奖的，我如果不是主人的话，至少也应该是个重要的客人，我至少应该是个坐在那里说别人都在庆祝啊，你真是忠心的仆人啊，你一生都在为主辛苦，所以你进来。我们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观念，我们觉得我坐在上面是我配得的，因为我真的很好，我是个好基督徒。然后耶稣来反复的强调说，你真的不是，你唯一的进去是因为耶稣为你做的。所以我们常常通过自己不断的做事，我们想要穿一件外套，让我觉得有这个资格进天国。我们就是不喜欢白白的进去。今天是主日， 主日是干嘛？主日是在纪念耶稣为我们做的事。英文里面会用庆祝这个词，会用 celebrate， 会用庆祝这个词。那我们在庆祝什么？请记得我们是在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事情，而不是在庆祝我们自己得救。很多时候基督徒会有一个有点奇怪的倾向，是我们因为我们对因信称义讲得太熟悉了，我们老觉得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讲得太熟悉，以至于我们把信心当成是无功劳一样，有可能变成这样的倾向。我们反复的告诉我们说，我进天国，进到这个筵席，是因为我有这个信心的缘故。错了，各位，我们进到天国不是因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是因为耶稣做了一切的事情。请记得，进到天国不是什么都不需要做的。各位，我们常常说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我白白进去，但是请记得，真的要进去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需要的，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重大的事情是耶稣的代赎，是因为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才可以进去。我们进天国不是因为什么工作都没有做，是因为耶稣做了一切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来庆祝耶稣所做的工作。所以各位，耶稣来呼召你们进入这样的筵席，是因为他为你们做了一切的事情，现在你们要相信他。你们知道自己一无所有才进到这个筵席当中。我回到这一章的开头啊，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三个比喻？你看到的是税吏和罪人都靠近他，要听他说话。你看见的是那些罪人都知道自己毫无盼望，于是想要靠近耶稣说，求主你带领我们进去。而另一个群体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不满意罪人和耶稣亲近，他们拒绝一同进到那个关系当中去，所以耶稣才说了这套的比喻。实际上耶稣在说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他说你们那些不愿意进到神国的筵席里面与那些罪人一同庆祝，最后要被丢在外面。所以今日我们需要做的回应是这样，各位，你需要进到这个筵席里面，不是因为你做了任何的事情，是因为耶稣做了一切的事情，而你是那个罪人，你就和你身边所有的那些罪人一起进去。你不要觉得你是作为一个好人的身份进去，或者至少你做了一点什么事情进去了。这是我讲的第三点，在这个末世人要做的回应。最后啊，我说了很多，要给大家一些有一个特别的应用。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解释这章的经文，很多地方这个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解释。你经文是需要，有时候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解释的，因为福音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人心是诡诈，常常会扭曲福音的真理。同时我又反复的在说，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做了一切，是因为福音就是那么简单。而最后我想要来让大家一同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圣餐。各位，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是教会成员的话，我想请你回想一下你上一次领圣餐是什么时候。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参与圣餐了，你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如果你一直有参与圣餐，我会问你，你有正确参与圣餐吗？你上一次在圣餐礼仪当中强烈的感受到基督的同在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在圣餐礼仪当中感受到极大的喜乐是什么时候？或者我们真的曾经在圣餐当中欢喜快乐吗？我们教会常常，我们教会都会执行圣餐，因为我们都会教导说这是主耶稣所命定的圣礼，我们就遵照执行。但是圣餐是什么意思呢？各位也会很熟悉，一定会翻到哥林多前书来告诉我，因为牧师都会读那一段。主耶稣说，你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好像很明白，但是很多时候我又觉得好像又不那么明白。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开心。为什么要有圣餐？这饼和这杯表示什么？表示主耶稣为我们死了，埋葬，第三天复活，是他所做的这样重要的工作。他被当作那个完全无罪的羔羊献上，作为祭物赎清了我们的罪，然后复活，表明他的献祭被父神悦纳，给我们确据说你现在可以进到这个筵席里面，所以你们可以与他一同吃饭。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与因着信心，我们与他联合，我们和他一起吃饭。虽然他在天上，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仍然他和他联合，我们仍然同在，我们在一起吃饭。所以请记得说，因着主耶稣完美的献祭，现在我们可以进到这幕后的筵席里面，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进来，是因为他作为我们做了一切。我们好像那只走失的羊，他把我们找回来；我们好像那个丢失的钱，他把我们找回来；我们好像那个小儿子犯了一切的罪，一无所有，他把悔改的心赐给我们。于是因着相信，我们今日可以进到这个筵席里面，与天上使者一起欢喜快乐。各位，你们需要知道，圣礼是在以有形的方式表达一些我们今天还看不见的东西，而那些今天还看不见的东西比我们今日能看见的东西更加真实。你们需要知道，当你们来到主耶稣的桌前的时候，因着他的牺牲，你们就一起进到一个天上的，一起进到一个天上巨大的筵席。因着信心，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虽然在地上，在这个地方教会里面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身边，但是我们却好像也进到那个幕后的巨大的筵席，有众天使，有历代圣徒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就一起称颂神的智慧、慈爱、公义、怜悯，我们就赞美为我们被杀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我们今日在地上，我们就可以天天这样盼望主再来，盼望那天上的筵席降临到地上，以后我们就永远快乐，不再有伤痛、眼泪，因为坐在宝座上的羔羊要亲自牧养我们。请记得启示录讲的不是我们升上去，是新天新地降下来。所以各位，今天我要请你们想一想，你真的进到这个筵席了吗？你真的进去了吗？你真的在为此欢喜快乐吗？你真的明白自己罪恶深重，完全不配在神国里吃饭，却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现在可以坐在这个大筵席里面吗？你真的明白唯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进到这个筵席吗？你真的明白进到这个筵席所带来的巨大的欢乐吗？你真的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和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一起在筵席当中吃饭吗？你们一起在欢呼庆祝吗？你们一起彼此的看顾，彼此的鼓励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私下的生活，私下的信仰生活也是这样的吗？你在教会当中的集体生活是这样的吗？你在圣餐当中真的明白、相信、感受到进入这个筵席吗？在圣餐里面的时候，你心里涌出这种天国的喜乐吗？所以各位，当我们在这个城市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不开心，在这个时代为很多事情不开心，为我们工作，为我们家庭，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信仰其实好像我们觉得它在那些事上并不能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只等到你真的认识那个筵席，只等到你每天都活在那个筵席里面，你进去你享受它，你才真的知道天国的喜乐，你才不需要那些虚假的、虚浮的、暂时的欢乐、暂时的快乐来填满你的每一刻，你不需要那些每天来看微信的段子来让你早上起来笑一笑。所以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耶稣讲了这样一个三个一组的比喻，告诉我们有一个天国的筵席摆在我们的眼前，这个筵席是用来庆祝这位主的拯救行动，庆祝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使那些不配的罪人失而复得，于是整个天国都在欢呼雀跃。 今天是主日七日的头一日，我们聚集在这里也是这样纪念这位主，他现在正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在天上会有一个大筵席，今天在这里我们众圣徒也是这样聚集，一起欢喜快乐。所以我要劝勉你们，你们要进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我神，我颂赞你，颂赞你的智慧、你的公义、你的怜悯、你无尽的大爱，竟然用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进到这样的筵席当中。主要就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看见我们与你有份，我们在这样的筵席当中可以欢喜快乐。主啊，求你让给我们热心，让我们为着失而复得，真的来颂赞你。我们也在这世上可以在教会里彼此的相爱，可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让我们悔改自己的罪，让我们离开了自己虚伪的生活，让我们真的到你面前来，进到你的筵席当中。主啊，我们愿意看见你的教会被建立，愿意看见我们众人的生命被改变，愿意看见我们都可以今日就有这样的信心，一同在你天上的神国里面欢喜快乐。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